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小伟。
我是 Tina。
好，前几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对吗？
对对。
你们俩什么感想？
感动，
特别感动，而且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别致吧，很特别的一个婚礼。
是就是一个，
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圣。
神圣，对，
它增加了一份神圣感哈。确实是。
对，
其实本来就应该是神圣的，对吗？婚礼上呢，当然我们也没放过新婚的这个男女啊，新郎特别是 Tina 哈。
对， Tina 还
是
当时的司仪之一。
是好好的这个逗了逗他们两个人哈。也考验了一下他们，我觉得太太的那番讲话让我还是挺感动的哈。他说其实就是在这几年的相处当中，今天虽然说终于走到一起了，他知道他们之间还是有问题在那里，但是他们说他们不怕，靠着上帝呢，他们觉得他们一定会能够胜过这些东西，对吗？
就这个话特别感人。
对，
新郎也说了一段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就说，我其实喜欢你并不是因为喜欢你的外貌，你的身材好，你年轻，你英文好，就是喜欢你这个人。哎，这个结婚上的誓言和说的话都会让我觉得，哇，这个爱情真的是很美好，婚姻以后也会很美好的。
你说到这儿呢哈，让我就想起来锵锵三人行，我们三个人还都挺喜欢的哈。其中有一期节目呢，我记得是2014年这窦文涛还有另外的两位马卫东，还
有
一位
叫徐子东教授，
徐子东他们三个哈，他们讲的也是婚姻哈。那他们那个题目其实就挺让人触目惊心的，对吗？你们俩还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
他好像是说婚姻就是一纸契约，还是婚姻就是一场买卖，那个意思吧，
就那个意思。听了我有点冒汗耶。
对
听了有点气愤。
对，你有点气
愤。看完就有点气愤了。
这个真的是
他那里主要是
什么？
对，他其实那期节目主要讲的就是大龄女博士嘛哈，就是女人现在都太有能耐了哈，结果呢让自己都嫁不出去啊什么的。其中一位嘉宾就说，其实女人呢本来是应该卖给这个男人的哈。
对对对，他就说女人这一辈子呢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给卖出去。
所以让自己的条件好一点哈，然后呢就卖的价钱可以好一点，找的对象可以好一点这样。
对，然后男人呢就是这辈子就是要找个女人把他买进来，然后自己也得条件搞好一点，然后把他买进来。
你们这样说我就突然想到了，他们啊有一段时间我听到说韩国的女生哈，他们就是受教育啊，上学啊，他们的目的都是说为了能够嫁到一个好男人。然后但是结婚之后他们所受的教育就基本上不出去工作了，就完全成为家里的家庭主妇了。所以他们真的就有点像把自己搞好卖出去的那种感觉。希望没有韩国的朋友听我讲这个。
你不要说韩国哈，其实我真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就这么教育他，就从小呢让他学才艺，说女孩子呢要学一点才艺，然后呢第一个呢要嫁给一个有钱人，因为你的才艺嘛，你的容貌呢要保持好，这女孩子长得也挺漂亮的哈，然后他真的就按照他爸爸这样的要求去学点钢琴啊什么的，然后挺有才艺的，结果嫁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很快就离婚了。离婚呢他说第二个呢，因为你有钱了，你又有才艺，你有貌，你可以按你的条件呢找一个你爱的男人。当时我听完了就有点毛骨悚然的哈，我说呀，这个是爸爸还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哈。
对，都什么时代了。
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父亲这个教育，或者说女生把自己弄得有点才艺，以将来以家庭为主，这都没有错，我觉得。错就错在可能他到底把婚姻
目的跟动机错了哈。
对，
他的目的，他的动机，以及他认为婚姻到底是什么。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他把 这些都建立在自己的才艺一直能维持，美貌一直能维持之上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能变的嘛。
他
将来都有可能。
这个女孩子我可以告诉你，她根本不喜欢她所学的钢琴，最后所以她也没学出学的太好，只不过能反正
就更可悲了，我觉得
秀秀花腿这样的哈，她只是就拿它当做一个怎么讲叫摇钱树嘛，
就是
招摇的东西，招牌，
对对，招牌，能把自己卖高
一
点价格。
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一辈子都不幸福。后来她找的那个人，她说她找一个她爱的。但是那个人就开始也跟他形成一个契约条件了，
嗯，
你有这些东西，那我就该掂量掂量，我就因为看上你这些你的钱跟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找你哈。
是，
很多时候他那里边你有没有讲到说，哇，他是博士，他要找上面的，然后他要有钱呢，他也不敢找一个怎么样的哈，他老怕人惦记他的钱。
是，
所以这个呢，就是
对
女人漂亮就特别怕男人惦记她，是不是只为了我的美貌娶我的？
那里边现在在群里就这样想来着哈，所以好多女人就这样想哈。那男人说，当然了，那三个男人异口同声的说哈，你漂亮，当然人家就看上你的。
对，你要不漂亮，我根本看不上你。
干嘛要你哈？
嗯，
其实我参加过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婚礼，我也曾经帮他们主持过很多，做过司仪。
嗯，
那我觉得基督徒的那个婚礼真的是每一个婚礼，每一次都让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哈。
嗯，
那为什么震颤呢？其实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呢，还是在他们之前的那个就是婚约啊，就是那种誓约上。
嗯，
啊，那个誓约太美了，对吗？
嗯。
啊，我们听听那个誓约的那些词儿都是什么，好不
好？
一般来说呢，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哈，在啊这个就是教堂里边，那牧师嘛来去给他们主持这样的一个婚礼哈。牧师一般给大家扫扫盲哈，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不是基督徒呢还不太清楚哈。牧师呢一定要有考证。他有资格，真的，有些牧师可能还没有去考这个证呢，
需要
他有资，
对，
他
成为证婚人的资格，
他需要有，对对对，他需要成为证婚人的资格。那牧师呢，通常呢，当然前面的仪式我们不说了，还有什么花童啊，牵着哇，非常神圣，然后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进来，也就是说他从这个男人的手里放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哈，我交给他。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爸爸啊，我参加过多少次婚礼，通常都是那个父亲在把手交到把这个女儿交给那个男人的时候，热泪盈眶，就泪奔了，舍不得，
感动，百感交集的时候，
对对，一方面舍不得，另一方面呢也觉得就说
女儿终于找到了，
也激动哈，
对对，
所以百感交集哈。接下来呢，牧师可能就会问这个男的哈，或者是这个女的新郎或新娘。我们先首先看个问这个新郎吧哈，刚才你们俩做一回得了，我作为牧师好不好？
好，没问题，
行啊，
那我做男的。
你做男的好，那我就先问你了哈，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诚于她。哇，你太快了。
我多么的迫不
及待。嗯，真的哈。小磊在这边已经都激动上了哈。
对。
无论她贫困，听好了，你先别激动哈，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都愿意爱她，忠诚于她，娶她为妻吗？
我突然迟顿了一下。
我也发现你怎么迟顿了一下。
我突然觉得这个，如果你认真的考虑来说，这些话真的是还是非常沉重的，需要你付出一生的代价，
生命的代价。
没错没错啊。你愿意吗？但通常其实人类夫妻俩都愿意哈，所以你只能愿意一下哈。
对，
然后那这牧师呢转过来啊，小磊听好了，
行，
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爱他，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都愿意吗？
我愿意。
哇，你看人家。
哇，我好开心。
、啊、好坚定哈。那这个时候呢，牧师通常就说，那我现在宣布啊，小磊还有这个新郎 Tina， 新娘小磊正式结为夫妻。这乱了，乱了方阵了。然后我说啊，幸好你们俩不在一起哈。现在呢，新郎可以亲吻自己的新娘了啊，所以这个叫英文叫 first kiss 哈，就是第一次的亲吻哈。哎，现在可能有些人讲还有什么第一次，早都已经不知道多少
次
了哈。
过时了。
但是我在这里爆个料哈，我的 哎，我给他们爆料好吗？哈，我见过一对儿啊，见过一对儿，而且这
不用说名字，
这两个人呢还跟我关系就是超级的亲密的哈。他们的婚礼上是第一次的，哎，第一次的，真的是
我也有见过
啊，真的哈，
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对对对，
嗯，那我就说吧，这么美好的见证，我干嘛不说出来哈？
说吧，
他就是我的儿子和我的儿媳妇，
哇。
啊，我记得当时后来我们到后边那个司仪，然后不开始我们后边有一个茶点啊，嗯，什么吃饭的时间呢，啊，司仪的时候就说，怪不得我看你们当时那个接吻的时候那么的别扭哈，啊，就不大懂，
这才是真正的
哇，他们那个婚礼就是很多人当时就非常的激动，哎，挺震撼的哈，
嗯，
就真的是挺震撼的，
嗯，
当然后来结婚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哈，但是他们始终还在相爱着哈，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到刚才这就是一个盟约了哈，
嗯，
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两个人的盟约，嗯，那我们刚才听到刚才他们盟约的时候哈，
嗯，
小磊你想到什么了？你不能光愿意了哈，你想到就是这个盟约它的性质都有哪些东西，嗯，
对，我就看到他写了一个字叫无论他怎么样怎么样，贫穷患病或残疾直至死亡，
嗯，
就是这个无论就相当于是无条件的，
嗯，
就任何条件下你都必须跟他一生一世在一起，
一生一世就是等于终生制了，
终生制的，对，
不变性，对吗，
嗯，
我跟你总结一下，
不能变
哈，无论条件环境如何改变你都不能改变哈，
嗯，
那个谁呢，嗯，Tina 呢，你看人家这个女方已经，新娘已经表达了哈，新郎呢，
新郎就是想了说，嗯，
他的
无论
嗯
健康还是疾病，嗯，还是死亡，还是富贵还是贫贱，新郎也是要一心一意的去爱自己的妻子，
嗯，
要支持自己的妻子，这真的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去的那种，是你要去奉献的，
嗯，
而不是说你要从妻子那去索，
嗯，
去怎么说呢，索
索取利益，
嗯，所以他就说出一个这个委身性，还有这个我是奉献性哈，
嗯，
不是到里边去想要什么，
嗯，
而是要给予的哈，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哈，
嗯，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只能发生在我们刚才讲它是这个初吻哈，
嗯，
那一辈子也只能吻这个女人或者吻这个男人，它说明它有一个唯一性，
嗯，
就是一男一女，茫茫人海大千世界，
嗯，
我们知道后很多男人跟女人，但是你只能目不斜视的彼此来对视，
嗯，
对吗，
嗯
嗯，另外一个其实你们俩都说我愿意，这里边表达一个什么呀，就自愿的，对吗，
自愿的，
对，
不是被逼的，
嗯，对
所以它是一个公平的平等性在哪里，对吗，
嗯，
哈，
嗯，
另外我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哈，他说夫妻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结合，然后呢是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嗯，所以呢他是你中，人家我们那歌里也说你中有我，
我
中
有
你，所以他有一个一体性，
嗯，
他是合一性，
他不像合同是两方，甲方和乙方，
嗯，对对对
对，在婚约当中两个人就是一体的，
是，
嗯，
有人说那是不是我就没自己了，好多其实夫妻两个人如果理解错这句话的时候呢，
嗯，
可能在婚姻上也会出现问题，
嗯，
其实它是合一但是有他们各自的独特性，
嗯，
你叶子都说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一样的，怎么可能，你这个，
嗯，
啊，它使得我们的心既保持它的丰富性，
嗯，
又保证它的合一性在那边，
嗯，
哈。说到这个约盟约哈，我就想到过去，
嗯，
哎，你看有没有也有那种海誓山盟哈，我们俩结盟为兄弟，
嗯，
结盟为怎么怎么着，
嗯，
一个国家，
嗯，
一个民族之类，
嗯，
我们结盟了，
嗯，
那结盟以后呢，如果你看过去哇，一分开的时候那是就觉得痛哭流涕的哈，原因在那里，他就觉得我是一个背叛者，
对，
对吗，如果一旦背叛的时候，
嗯，后果很严重，
是吧，小磊说是什么严重后果
可能会受到上天诅咒吧，
对对对，过去真是这样，
他在立自己立这个盟约的时候他就自己下了这个咒诅，
对，
如果我们两，
对
对，
如果我违背或者背叛了，
天打五雷轰，
我就会怎么怎么样，遭到什么
什么天打五雷轰，对对对
对，
或者什么
攻击之类的，
什么鬼什么神找我之类的哈，反正就之类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盟约的时候，这个结盟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庄严，
是
严肃
的，
而且非常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
嗯，
对吗？哈，哎，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来那个你们知道，哎，咱们扫扫盲哈、
嗯，
知道修女吗？哈，修女我们知道是天主教里边的一种，就是说神职人员，
终身不能嫁人的。
对，天主教里的神职人员呢，他们都是终身不嫁或者终身不娶。
嗯，
那他们也是要盟约的，
嗯、
而且他们这个盟约呢，第一年哈，对对。那一年呢他要看一看、嗯、因为他们要拒绝色情嘛，终生不娶不嫁了嘛、
嗯、
那我要保证我能做到、
嗯、
所以第一年看看我可不可以、
嗯、
那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比方说或者神父啊或者已经成为这神职人员的人来去考验他、
嗯、
看看他经过这第二年跟第三年、
嗯、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然后最后呢、
嗯、
也是举行一个做修女的盟约仪式、
嗯、
然后他就正式成为修女了、
嗯、
这挺有意思哈、
嗯。
我以后真想，我这是听说哈、
嗯，
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个是个牧师跟我说他亲眼见过的、
嗯、
我也想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去看看哈、嗯，我觉得挺好的。
对， 对，
那另外我们说完了这个盟约、嗯、想不想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锵锵三人行，哇，把他们批判了哈，他们这个就买卖买卖就有点像契约的性质，对吗？
对、
啊、
对
啊，大家知道契约是什么概念吗？听到你知道
签合同的那种感觉，你听了以后就是觉得我要双方是有条件的，
对，
把名字写下来跟你签一个合同。
嗯，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合同撕掉了、
嗯、
损坏了，就是我不去遵守这个合同也是可以的、
嗯、
对、
嗯、可能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说钱呐、啊，或者是说一些
写个违约条款就行了
对对对，是
净身出户
就感觉在亵渎婚姻的感觉是吧？
他对他其实呢、啊、我的比较标准的答案他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共同订立的一个有关这个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文书，那形式上呢、
嗯、
有精神契约和文字合同、
嗯、
就刚才Tina说的哈、
嗯、
这个契约两种。那对象哈听好了，它是很多的，比方说生意伙伴，还有你的挚友、
嗯、
爱人、
嗯、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嗯、国家世界情人类哈，这些还有比方跟自己的契约、
嗯、
那跟自己的契约表现在有的人可能哎呀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样人，结果我发现我不是什么什么样人、
嗯、
最后我就讨厌我自己、
嗯、
我就跟我自己不好、
嗯、
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跟自己和好啊，
嗯、
就是反正基督教的辅导学里边是叫跟自己和好、
嗯、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挺怪的、
嗯、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嗯、所以才叫爱己嘛、
嗯、
哈，
是
你要爱你自己、
嗯、
但很多人其实不爱自己，
是
啊，跟自己经常是这个契约就撕毁了，
觉得自己不好。我觉得现代人其实更多因为压力啊，各方面的
跟自己
竞争什么的。
对，
对，
我跟你说，跟自己不和好，你肯定跟别人也很难和好，所以你肯定也会表达在你的婚姻当中的不和好。
嗯、
所以这当然这里边就是以后咱慢慢跟大家讲了哈。
嗯、
所以呢，有的人呢，其实我再多说，有的人可能就实在不喜欢自己，绝望了就自杀了哈。
嗯，
所以这是多种多样的哈。
嗯、
那这种合同呢，它是可以用文字。来合同来约定，也可以用语言，另外一个我告诉你、
嗯、
还可以是无言、
嗯、
无言契约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
嗯、
哈，每个人都有，当我们不在上帝面前盟约的时候，在婚姻上你肯定就有无言契约、
嗯、很多。
对，
对，
这无言契约我跟你说它表现在哪，条件性的，就刚才我们讲你违约了、
嗯，
什么叫违约了？你不爱我了，或者我不爱你了，我感觉上你不爱我了。
嗯，
然后你比方说婚前说好了，
嗯、
你做饭，
嗯、
这讲这个真是比
其实也有哎，
有
些 有些男人他可能
他
的条件就是我娶你，就是以后你不能工作，
嗯、
你就要在家做饭带孩子。
嗯、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不能跟你继续了。就是他的
终止合同，
终止他的合同了、
嗯。那从这个终止合同上看呢，其实他是。暂时性的，对吧、
嗯、
它不像那个是终身制，
对，
暂时性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什么，我们看到现在离婚率超高哈，
嗯，
我随时可以换这个契约的主人，
嗯，
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做买卖了哈、
嗯、
找另外一个人了，
嗯，
嗯
啊，那当然了，这个里边它同样也有一个自由性哈，也是自愿的，
嗯，
但是它的自愿是建立在一个条件上的，
嗯，
你看今天的很多的婚姻的 不幸福其实就在于事先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条件，
嗯
啊，都在摆在那里，你不符合条件了，嗯，咱俩就拜拜。
是是，
对吧？说了这么多，哎，我们想想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牧师问这两个人有这么多东西哈，
嗯，
而你如果按照说的比方说爱他忠诚于他，无论他是贫困了，
嗯，
他患病了，
嗯，
漂亮了不漂亮了，他残疾了，
嗯，
直至死亡，这是人生当中真的很多时候从年轻到老你可能一定会经历的哈，
难免会
美貌没有了，
嗯，
是吧，可能你今天富有明天穷了，
嗯
啊，一场经济危机出来了哈，
嗯，
或者今天生病了，哎呀我这个年纪我太知道了，
嗯，
啊你残疾了，
嗯，
到死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忠诚你哈，
是，
可能我不忠诚我就变了哈，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嗯，我们看它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哈，
嗯，
那婚姻是出于上帝的，
嗯，
我只有在圣经上哈看到，你们俩有没有看到在哪里有婚姻的出处哈，
嗯，没有，
所以只有在圣经上有这个婚姻的出处，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我们要不按照上帝所说的这样的规律去做，我认为它是一个规律哈，
嗯，
其实如果今天我们不尊重规律的话呢，
嗯，
我们就会遭受规律的惩罚，
是，
那如果我尊重规律的话呢，我就会蒙福，是吧，
嗯，
啊，你看圣经里其实有这样的，你看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历史上，
嗯，
圣经说你要听了这个话就照着去行的，你这人就有福了，
嗯，
那以色列子民呢老是不照着去行，
嗯，
你看他遭受多少的苦难，他们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一个犹太民族，对吗？
是，
嗯，
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立下这些规矩也好，让我们能够经受婚姻当中的所有的困难也好，或者是一些磨合也好，其实都有它背后的美意在，
嗯，
如果你不去遵守他的这个这个规律的话，
嗯，
就相当于就是你好像就丢弃了他要给我们的这份祝福。
对，你比如说哈，说男人要被尊重或者说要被顺服，
嗯，
女人呢要被爱，
嗯，
要被呵护，
嗯，
他是根据我们男人跟女人的特性来定的这样的规律，
嗯，
所以我相信上帝定这样的规律呢，他其实是出于爱，
嗯，
他是为了爱我们，因为他设定婚姻就也想让你在婚姻里边幸福，但是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样支离破碎，
嗯，
很难去说做到这些哈，成为婚姻，
嗯，
成为我们的操练场所，
嗯，
成为尾声，成为我们付出的一个地方呢，
嗯，
其实是因为这个后来人犯罪以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嗯，
就像环境被破坏了，
嗯，
那雾霾就产生了，是吧，
嗯，
这个就是违背规律，
嗯，
最后得到被规律的惩罚，其实人本身现在已经是违背上帝的旨意，
嗯，
遭受惩罚的一个整个人类，但是在这个遭受惩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解救的方式，就是我们按照他的规律去做，
嗯，是，
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怎么样去把婚姻维持好哈，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新结婚那对婚夫妻呢，他们很快就开始吵架了哈，
这又爆料爆少，
对，爆料爆少哈，最好他们别听这节目哈。但是呢，其实呢，并不是没有办法，婚姻里边有秘诀。那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上帝的规律去做。那这条规律里边都有多少的补救方式呢？
嗯，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好吗？
好，
嗯，
好，
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